鹰霞还有些害羞的样子，那个清纯大雅的样子，哪里还有以前历尽风霜的风尘感呢？
今天吃什么？只要妹子看得起，哥就吐血请一次。
我大方地说，天有些晚了，这样吧，你送我，我们在路上看见什么吃什么。鹰霞干脆地说，
好啊。
这个要求的确太简单了一点呢。
文丽，你来开车吧，我们坐你的车去。
当我这么一说的时候，有些郁郁寡欢、沉默黯然的文丽顿时振作起来，恢复了以往的幽默和风度。她笑着说，
好啊，今天我也沾妹妹的光了。
是啊，没你这个妹子，当哥的还不知道怎么对付那两个臭小子呢。你可不真的也沾了这妹妹的光，否则那个姓郑的可要夺了你去。
我们三人坐着桑塔纳向清江体育大学开去。在车上，我给赵志打了个电话，询问他是不是过分。他在电话中笑着说，
兄弟想干啥就干得了，干砸了有哥给你撑着。
听到这一句，我的心里涌动一股暖流，真的有这个大哥护着当弟弟的真是太舒心了。打完电话，我一路上催促着英霞找地方，他却一脸满不在乎。
哥，你急什么？还怕钱用不出去吗？
他笑着打趣我说。
那是，我真的有点愁这钱怎么用呢。
我半真半假的说，倒是那200万到了手后，真要考虑考虑怎么用呢。最后车到了大学后门，英霞指着一个烧烤摊子让我们把车停到那里。英霞一溜烟下了车，奔向烧烤摊。我正准备下车时，文丽冒了一句，
爷，这烧烤吃多了会致癌的。
我一听停住了脚，想了想冷笑着说，
文丽，怕死的话你就待在车上吧，老子反正是判了死刑的人了，有这么个至心实意的妹妹就是毒药，老子今天也吃定了。
说完我推门下了车，狠狠地将车门关上，走过去和英霞坐在烧烤摊前面的小桌子旁边。等了一会儿，烧烤烤好了往上递的时候，文丽也走了过来坐在我们身边，眼睛红肿着，一看就是才大哭过一场。我们坐在一起吃了起来，英霞吃得很高兴，我很久没有这么痛快过了。
喝两杯吗？
文丽有些挑衅地举着杯子看着我，好像只有我们两人的感觉。
怎么突然想喝酒了呢？
我明知故问地笑着问他。
庆祝庆祝你和英霞今天的胜利吗？
文丽带点苦笑地回答着。
算胜利吗？
我有些疑惑地问他，也问自己。
说真的，和他们斗显得我们真是太低档了呢。
这句话真显出我的抱负来着。别这样白秋，你现在势单力薄，能取得这样的胜利还真的不容易啊。文丽发自内心的感叹一句话就要点中要害，我也端起了杯子。
好吧，庆祝我的胜利，你可不能借酒消愁啊。
我半带玩笑打趣他，他的脸却有点红了。文丽菜吃得很少，却一直大碗喝酒，先是啤酒，然后是金六福，一副要一醉方休的样子。喝到后来我也受了感染，一杯杯基本喝得进入了状态。
哥，你还行吗？
英霞这句话好像是从天边传来的。我睁开老打架的双眼看了他一眼，满不在乎地说，
没问题， 你先上去吧。
看着他有些担心地转过头，慢慢向宿舍走去，一直目送他那秀丽的身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学生宿舍门口。那些兴高采烈的同学们哪里知道他才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杀呀。我开了车门走到洗衣露台，用冷水冲了把脸，总算好点了。回到车上一看，文丽在后座正睡得昏天黑地的。我试了试脚下的感觉，还好，还踩得来刹车，于是晃晃悠悠地开着车往回赶。也不知道一路是怎么回来的， 当我醒来的时候，正一个人躺在卧龙山庄的卧室里。看看表，夜光显示是凌晨5点钟，脑袋有些疼，又想喝水。我站起来开了灯，到一楼的饮水机面前喝了2杯水，脑袋才清醒一些。正想往楼上走，抬头发现灯光下的客厅沙发上斜躺着一个人。我走过去一看，竟然是穿着睡衣的文丽，好像是斜靠在沙发上睡过去的样子，口里还低声嘀咕着什么。我把他往楼上抱，他好像有了点知觉。我用心一听，好像是白秋，抱紧我，别松开。不知怎么的，听到这句，我的眼睛一下湿润了。想到他为我做的桩桩件件，泪水都想下来了。我不会离开你的，你是我亲爱的女人，文丽。我心里发着誓，抱紧了他。我们一起上了2楼我的卧室，搂着他，我们一起进入了甜蜜温馨的梦乡。终于我拿到了钱，当我在秘密的第2监控室里面将这个旅行箱打开的时候，那20沓10万元一捆的红色钞票真的让我很是激动。说真的，这辈子自己从没亲眼见过这么多钱，更没有想到能拥有它。如今一旦拥有了，心中却觉得十分茫然，不知道正经该干点什么。我先点了支烟，让自己的情绪放松一些。看着烟圈缓缓升起又消散，真的觉得浮生如梦。人总是要走的，这钱也一样，有汇聚也有分散，总有一天千金散尽不复来呀。想到这些，自己也不免有些悲伤起来。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自己今生能走多远，只有天知道。但再长寿，也总有尽头；再短命，也总有留恋的内容。人生就是这样辩证唯物的。想到这里，我多少释然了。钱既然来了，该怎么花就怎么花，一切全看我的高兴呢。我面对着人生中的第一桶金，有些茫然，也有些疑惑。钱来得不干净，但只要来了，又何必管他那么多呢？胜者王侯，败者寇。不过这些钱看着多，实际可不多，毕竟自己不能再考虑一个人的生存发展，还要想到最喜爱的身边的女人们。另外，人生一世，总要来点公益方面的。自己这钱来得脏，掏点出来回报公众，自己内心多少会安稳一点。这钱直接花掉，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再多也不够，而且总有花光的一天。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问题是这鱼到底是什么？这可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今生今世呀。这让我苦思不得其解，想了半天还是没有头绪。最后我发现自己的问题还是在于一点上，身边有人但缺人才。随着事业的发展和领域的拓展，新的项目一条条列了出来，但人才就成了当务之急了。好看又好用，这就是我的选人用人的标准。当然有个前提，必须是女的，还得年轻貌美又能干呢。花瓶当然还可以接着要，但不能太多了呢。第39章，人才招聘。周一的时候，招人的问题正式提上了龙腾公司的议事日程。文丽和谢娟都赞成招人，毕竟这办公室显得太空空荡荡了，就算加上叶晴和春花也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他们两个基本只能在生活区干点服务性的工作。招人当然应该到人才市场了。文丽拿过本市的电话簿，很快查到了几个大的常年性人才市场，其中又以江宁市综合人才市场最符合我的希望，因为那里是应届大中专毕业生的应聘场所。我这次最想招的就是财会金融方面的应届女大学毕业生。 文丽笑着问我想招个什么样的，我想了想说，
身高应该有1.65米左右，至少1.63米，这个个子高才显得有气质，这长相嘛，至少应该和谢娟站得到一起去，性格要温柔，声音要柔和，皮肤要白，还有必须是双眼皮的大眼睛。
听我这么一说，文丽和谢娟都扑哧一下笑了出声来。我有些诧异地问他们为什么，谢娟笑着说，
爷，您这标准一般的女大学生哪里达得到呀，恐怕只有校花级别的才有希望。我看你这哪里是招员工，简直是林子里选妃嘛。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文丽也上火浇油地问我，那万一你选到了这种尤物的话，你就舍得让他只当你的下属？我也笑了起来，开玩笑的口气却冒出了令在场所有人大吃一惊的话，
只要老子高兴，我会立马强奸了他。
说干就干，龙腾的风格就应该是雷厉风行的。我们吃了午饭就驱车来到了江陵市综合人才市场，这里离市中心不远，远远就看见熙熙攘攘的样子，门口黑压压的停了许多自行车，我们把车停好了走了进去，入场费每人5元，里面好像开始收摊了呢。一打听，原来这里的习惯是早上开始招聘，一般的上午就结束了，只有没有招满的才推迟到下午继续进行，一般下午3:30整个市场就清场关门了。我和文丽商量了一下，觉得既来之则安之，总不能空跑一趟，即使今天招不到也不怕，积累点经验，争取明天以内把人招到，反正现在是9月底，正好是学生毕业应聘的高峰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谢娟到办公室简单用营业执照进行了登记，又交了100元钱，对方过来一个人指了块地方，帮着写了个牌子，就开始练摊儿。不过这可是直接买人的摊子呢，我们的后面用彩色记号笔写着龙腾贸易高薪诚聘财会金融人才一名。我和文丽、谢娟坐在人才市场上那破旧肮脏的木板凳上开始钓鱼了。也许是我身边的这两位女士太引人注目，先挤过来的几乎都是男的，色眯眯的目光在谢娟俏美的脸蛋和文丽的丝袜粉腿上扫来扫去的，让我很不自在，连连将递过来的简历摊开。后来发现问题所在后，我提笔在后面的告示上歪七扭八的写了大大的女字，这才总算安静了下来。午后暖洋洋的太阳光让人昏昏欲睡，人才市场中人越来越少，来应聘的几个女孩子不是学历不够，就是形象太差，连1.6米的都没几个，更别说1.65米的呢。我看着那些了无生趣甚至令人失望生厌的面孔在身边晃过，来时勃然的兴趣简直没了踪影，真想时间过得快一点，好结束这个劳神子的招聘。正在这个时候，谢娟推了我一下，我猛然从愣神中惊醒过来，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双极其高档精美的黑色尖头后空扣带细高跟皮凉鞋，还有裹在肉色短袜里粉嫩的脚背，真是双性感精美的翘骚蹄呀。我一见下面的鸡巴就有了感觉，真想找地方搂着这对漂亮的粉蹄美美的亲吻抚摸呢。请问这里是招会计吗？那细腻温柔的女声把我从梦中唤醒，一抬头只见此女真有如鲜花一样绝色美貌，实在令人倾倒。只见细长的柳眉，漆黑明澈的双瞳，秀直的鼻梁，柔软饱含娇润的樱唇，和线条优美细滑光洁的香腮，吹弹要破的粉面那么恰到好处的集合在了同一张清纯脱俗的美艳上， 乌黑柔顺的披肩长发此刻扎起了一条灵动的马尾辫，越发衬托出大学生美女的婀娜妩媚。上身是一件白色小方领乔其纱绣花短袖衬衣，下面是一条米色紧身包臀细腿喇叭裤，雪藕般的柔软玉臂，优美浑圆的修长玉腿，细巧光滑的小腿，晶莹洁白，若隐若现，一副修长窈窕的好身材，绝对有1.65米呢。以及那清纯诱人、饱满微耸的一双乳房，配上细腻柔滑、娇嫩玉润的冰肌玉骨，真的是亭亭玉立。加上那一份让人无法抗拒的迷人气质，活脱脱一个国色天香、秀丽清雅的小美人儿。温丽接过她的简历，原来她叫赵玉凤，是江陵财经学院会计大专班的应届毕业生，今天专门来这里找工作的，由于家住在郊县，赶过来已经晚了。这位是我们白总。文丽介绍了我，我笑盈盈的站起来捏住她的小手，真的很嫩滑，绝对是城市妹子。我一直没有松手，干脆将这美人直接拉了进来，给谢娟一个眼色，她知趣的让出了座位，站在了一旁。赵玉凤有些受惊的想脱开手，看到她的俏脸翻起一片红潮，我感觉到自己的失态丢架人了，赶快放了手，干咳了两下。这时候文丽端了杯热水过来，打着圆场让玉凤坐下来。小姐，我们白总可是龙腾的一把手，他是拍板的，有什么问题好好问，他说的可是一句顶一万句呀。文丽这么说，我也恢复了常态，心想
别他妈太着急，吓跑了这送上门的小嫩妞啊。
白总，玉凤说话柔声细气的，听起来特别好听。说实话，被这个天鹅般美丽高贵、白玉般纯洁无瑕的漂亮女大学生，那一双清纯多情的美眸，弄得我从骨子里就开始酥麻起来，真是神魂颠倒，有些胡思乱想的。我才毕业，没有什么工作经验，这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没关系，不懂可以学嘛，只要大学里系统学过，有良好的基础就可以。像我们这位江副总，就是江陵大学的高材生，年纪轻轻当上了公司副总。我们龙腾公司年轻人多，压力大，但发展前途也挺大的。
我信口胡诌着，涉世不深的对方听起来还像那么回事儿。赵玉凤小姐，我们公司招人主要看两条，一个是学历，另一个是个人条件。听到文丽一本正经的这么说，玉凤开始有些紧张了。那我怎么样呢？你形象和个人条件还可以，学历只是个大专，稍微差了点，把成绩单给我们看看吧。玉凤一听，连忙从精美的白色小坤包里拿出自己的毕业证和学习单，递给了文丽。我也顺手拿过来看看，这个女大学生成绩只能说是中等，但姿色实在是上乘，肯定算校花级别了。好像漂亮的女生学习成绩都不是特别好。
小赵，我看你人挺聪明的，形象也不错，这样吧，我们要了。
我慢条斯理的下了决定。文丽一听，当然知道我的意思，不好再继续唱白脸，也笑着说，赵小姐，我们白总可对你是网开一面，特别关照呀。这样吧，别的就不多说了，你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请提出来。那就多谢白总了。赵玉凤那千娇百媚的笑容让我骨头酥了一半，我也笑了笑。白总，只是我的家在郊县，在市里没有什么亲戚，公司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住宿的问题呢？我一听正中下怀，心想，
妈的，还怕你不过来呢，爷的床上可为你这小美人留了位子呢。
我正胡思乱想的时候，文丽回答了这个问题。公司有专门的宿舍，可以保证你的食宿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了，玉凤看来对今天的遭遇感到有些兴奋，我可以问问公司的待遇怎么样吗？她小心翼翼地说出了这个问题。我一看文丽好像要回答，生怕到手的果子飞了出去， 抢先回答了出来。
试用期两个月，每月工资1000元，如果通过的话，从第三个月开始基本工资升到2000元，怎么样呀？
我笑着问这只小玉凤。那真是太好了，他有些喜出望外地看着我们。那我什么时候来报到呀？
随时都可以来，这是我的名片。
说完，我顺手递上了我的名片，这可是文丽才为我设计印刷的呢。